Hello 大家，
我们是随意的女子，
我是 Yuna，
我是珍。然后我们这一集呢，想要来谈谈资格论。那我们是什么契机想要谈资格论的
啊？这个契机好像是前几个月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当时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那台湾呢，就是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很希望自己的声音在国际间能够被看到。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在募资平台上有发起了一个有点像是在纽时广告上发一个广告吧。对，然后
大家都很轰动，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大家都觉得哇哦，真的很棒。
对，但是好像虽然很轰动，不过也有一派的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总之他们就是对这个专案抱持着比较负面一点的看法。他们会觉得像这样子的活动很像在自嗨，然后对于让国家被看见并没有一个实质的帮助，但是却要花这么多的钱，那不如把这些钱投入到对于就是整个救灾啊，或者是口罩啊，或者是任何的相关的产品更加有帮助的事情上面。那当时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在自己个人的动态上有发表类似的言论，就是他批评这个专案太流于就是取暖了，而没有实际的帮助。但因为我的同温层里面其实普遍来说都还是支持的，所以当我这个朋友的言论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反问他说啊，那你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解决的方案啊，那为什么要批评呢？结果我的朋友他就有点炸掉，对，他就觉得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他想不出更好的专案，然后想不出更好的建议，然后就批评他呢？
但其实他也有自己评论的自由吧。
对，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他确实他可以批评这个专案，或者我们当然有质疑他的自由啊，我们就可能会因为他就是想不出更好的建议，然后他也没有执行过相关的专案，那他是怎么会觉得这样子做没有效益呢？
那你觉得一般人要拥有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评论一个时事也好，或是一项议题？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还蛮看你在评论的议题是什么，然后以及你是什么样的人。那对我来说，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啦，都算是一个会因为你个人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啊，生活经验也好，不一定是学历或者是什么厉害的经历或训练也好，如果你的生活经验跟你产生的想法之间能够让我能够理解还有一定的关系或逻辑的话，那我就会因此比较愿意相信你说的话。对，
那每件事情都这样吗？
对我来说应该是大部分的事情都是这样，我比较少想到不符合这样子情况的事情。
可是那你要怎么去判断说他讲的就是有逻辑的，他讲的话就是有一个信度在的？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很看个人的表达的能力，因为对于我是一个听众来说，或者是我是一个想法的接受者来说，如果正在评论事情的人他没有办法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传达的话，那就是我也只能说很不好意思，就是我没办法理解你的想法，然后我没办法理解你讲出这些结论它是依据什么，那我可能就会比较质疑。
这个让我们想就是让我想到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有没有讲到立场这件事。因为如果我是站在一个评论者的立场，我可以在他的，我是拥有他的生命经验，所以才会讲出他现在所谓的论述。但是可能在其他人的眼中，他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论述者他到底想要表达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那这样立场是有影响到他有没有资格去评判这件事情的的关键吗？
我觉得是那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好了，我觉得这可能跟立场或角色都会有关系。 之前我有提过，我做的工作会比较像是专案管理，
嗯嗯，
所以其实我的角色就是要负责去统筹所有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去找出一个最适合大家的解决方案。站在我的角度，我就是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去了解大家的使用习惯跟需求嘛。我有像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才会做出某些决策跟判断。
嗯，
可是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做的决定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被每个人接受。很多时候，我做出来的决策跟判断会被某一些群体去 judge 说很烂，就是怎么会做出像这样的东西，怎么会做出像这样的功能，
那
怎么
会像这样，我的下意识一定会说不然你来做啊。
我就是有时候也很想丢下这句话就好，不然你来做做看啊。对，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当然都会很沮丧，因为在我心里就会觉得说你只代表了你自己的使用习惯而已，但是除了你之外，这个产品它还需要和很多其他人的需求嘛，那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子去跟其他不同的使用者沟通的过程，所以你会很难理解我的判断。对啊，这就是我认为经验跟角色可能会影响做决策跟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之前也有提到一个例子，是我们在讲要评论美食这件事情，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立场。因为厨师跟评论家，他们是一个是制作料理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品尝料理的人，那他们俩的立场不一样。如果是以刚才的专案经验来讲的话，我这个评论家，我说这个菜煮得很烂，就是很难吃，那这个厨师也不能说不然你自己来煮啊。
对，这就不是评论家的角色。
对啊，就是因为评论家可能在过去有可能吃了很多很多的料理，或者是比如说布朗尼，他已经有吃过好吃的布朗尼，也有吃过真的很难吃的布朗尼，然后再去综合评价你现在的这道布朗尼到底好不好吃。那他也是依据他自己个人经验来去做这件事情，但你也不能够说他一定要会做布朗尼才能够去评论你的布朗尼好不好吃。对啊，
像这样子的情况，我就会觉得其实美食家他也是他有一定的品尝经验，所以他具有了评论的资格。
可是这个资格是被谁赋予的啊？是因为他的过去的这个经验吗？
我觉得我们会去愿意相信某些美食评论家，其实多多少少都跟他吃过了很多很厉害的餐厅有关。就是像有些部落客，你总不会看到一篇文章然后推荐某个餐厅就相信说哇这个餐厅一定很好吃。像我的话，我其实还是会去稍微看一下说哦他曾经真的去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餐厅，然后
是假的
我会看耶。对啊，然后我觉得这跟他，我愿意赋予他的话语权，多多少少还是有关联。然后当然也是会去看他为什么会觉得，这家餐厅好。他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提出一些可以衡量的指标，例如餐厅的服务品质啊，然后上菜的时间啊，整体用餐的氛围啊，然后食材是否新鲜啊，是否或者是有些人要求更高，可能会把一些什么环境标准啊都列入考量。那我觉得当一个人他的经验足够丰富，然后他讲的话对我来说就会更加有理有据。
所以其实话语权也是基于他的个人经验所拥有的咯。
我觉得个人经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就在我的经验当中，话语权还有一个指标是他在这个社会上面是不是有足够的地位，或者是这个环境有没有给他一定的分量，然后让他拥有这个话语权。是刚才有讲到说，就是比如说在一间公司拥有话语权的人可能是你的主管，也有可能是经历很高的人，就是在这间公司的经历很久的那种人。那话语权 到底要如何去被界定
话语权。我自己就会认为是他讲话的声量，应该说就是他的想法的实质影响力。对，他对于某一个某定范围的群体有支配的权利吗？
那是影响更多人吗？就是比如说在网络生态上面你的扩散度越高，是这样的概念吗？还是说被越多人支持？
越多人支持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那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做了一个决策，但是这个决策大部分的人民都不支持的话，那这样子的决策还算是有话语权的吗？
这样的决策他没有被民意支持的话，假设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然后民意是可以影响政治人物的权利的话，那我觉得当一个元首，他也许一次失败的决策还好，但我觉得他如果经年累月可能一直不断提出不被人民接受的决策的话，那他的话语权就是在政坛上应该也是会慢慢的削弱了。对，如果是民主政体的话。
那说到话语权，还有像是新闻媒体的话语权，那阅听者喜欢怎样子的媒体，或是说阅听人他们的成长经验让他们习惯怎样子的媒体，那这样子的生命经验也是赋予话语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是透过他们自己的个人的环境来决定什么东西对他们是重要的，那什么东西才是他们想要听的，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人愿意相信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愿意相信什么？这个问题好难哦。是指台湾的年轻人吗？
或是你身边的人？
我身边的人我不知道算不算年轻人耶，
也算吧。你们现在才20几快30而已。
也是，但是20几快30还算是我好悲观
了。
我以为是高中生的，太年轻。
高中妹妹，抱歉。
我是太严格，我觉得未成年还叫年轻人。我这样应该算青壮人。
可以。那青壮人，青壮年的人愿意相信什么？
因为老实说，我的生活圈很小众，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代表性可言。
那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你愿意相信？什么样子的情况？
可以举个例吗？
比如说我的话，能够打动我的事情就能够相信。比如说，我会相信。我开始要讲一些屁话了。
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理论上应该很屁话的二人组，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讲了这么多
好沉闷的东西啊。
Sorry。
那我想一想，因为我就很我真的很相信，我只要吃睡练，我就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健身的体态。
睡练，
吃睡练，吃。吃好睡好练好，我是水莲。
这是口诀吗？
对，吃好睡好跟练好，我就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体态。那我为什么会相信？是因为我有实践过，然后因为这个实践有打到我的心里，有让我知道说，我这样子实践过后，我真的有这样子改善我自己的体态也好，还有我的生活也有慢慢的变好，精神力也有慢慢变好。就是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件事情好了，任何一个言论，都要自己亲身去实践过后，我才能够去相信他说的真的是对的。一定要让我自己亲自去查证他讲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100%正确，我才可以听他继续胡扯下去。
我觉得你刚刚的经验听起来，就是你也是依据了某些真实的经验，然后才相信这件事情耶。
所以其实我很难相信网络上面的言论啊，或者是新闻。老实说，新闻除非要有画面，或是除非要有一些真的很真实的、
很客观真实，
对，很客观真实的 的对，就是画面啊，或者是各方的评论出现在我面前，我才会开始意识到说，哦，这件事情真的在发生内，我应该要去注意一下。
嗯，
对，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很容易去相信某一个现象、某一个事实。那像是我刚刚想要提话，就是哦，我就是相信每天早上太阳就会从东边升起，从太阳会从东边升起，从西方落下，这是我所经验的，就是我所相信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也是基于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经验所拥有、所相信的这一切。对，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相信某个现象、某一个言论的这个过程。但是我发现现在人很难相信人，很难相信身边的人也好，很难相信，对啦，我觉得最主要是很难相信人类。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件事情，应该是可能是有某个契机让我有这样的体会，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很精确跟大家分享。那你们呢？青壮年的人，
青壮年的人，
你会有这样子的不相信感吗？
我反而觉得我身边的人好像太容易相信很多事情了。对，就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话，听起来就是你是一个对事实查核非常严格的人，就是
你知道，就是不是说到事实查核，不是赖很多长辈会传一些东西吗？
嗯，
然后每次就是他们传到我们家族群组，我就看，我就划一下，就会想说，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去看这些
没营养的东西？
就是对，而且这些讯息通常情绪性的字眼非常的多，还有他们的立场也非常的鲜明。
嗯，
那我真的很担心我的爸爸妈妈有一天就是变成这样的人怎么办？
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好像已经
变成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像真的到了某一个年纪，就是会变得很贸然相信很多事情，
是因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吗？
我不知道是现在就是资讯真的
太多了
。对，我刚刚原本想说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我后来想补一个屁话，是会爆炸的都不是知识，而是垃圾。
傻
眼，知识是非常精良的东西才叫知识，然后那些在赖群组里面的爆炸的就叫垃圾才对。对，好，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资讯真的太多了，然后我想可能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思考。对啊，
就我觉得这也有影响到我去截取我想要的资讯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我相信某一个人他所说的言论是正确的话，老实说我也是在一开始才会去查证。那后来他讲了什么话，如果我一开始觉得他是对的，那我后来就会觉得，哦，你讲的都是对的吗？可能就是对的。对，我可能会这样子发展下去，就他一开始让我的印象
是
很重要
的、
但后来会发现说，不应该是要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那别人可能会讲说，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就是对谈到宗教的事情。但是 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有信仰，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信仰，还有生命的信仰。对，看待某一个事情，或是你对于一个危机是如何处理的，这些都会造成你，这些都形塑了你自己的信仰以及价值观。所以我会觉得说，信仰并不是宗教，宗教不是信仰，信仰只是你生活的态度而已。反正大家都很好奇我的宗教，于是我有很神圣的去思考我自己有没有从头到尾都觉得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宗教上面的处理方式。那可能你会有自己非常多你自己的选择，比如说佛教或是道教，民间信仰都 OK。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一定要有自己亲身经历去实践过、查核过，并且你要对自己负责。我觉得这才是自己对自己的信仰的价值所应该要持有的态度。那所谓的资格， 我刚才有想到说、嗯、我为什么会持有这样子的信仰哲学、嗯、也是因为我赋予他资格，我赋予他话语权的资格、嗯、我赋予他可以让我相信的这个资格。
嗯，
那这个资格我们刚好有讲到说资格是从外界 所给予的，并不是由自己所给予的。比如说我相信、嗯、我相信这个宗教，我相信太阳会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嗯、是我给予的，不是他原本就说你就是要相信我，不是这样子。
刚刚好像是在说就是资格这件事情它是由个体之外的群体赋予的。
对
对，是啊，我觉得资格论或话语权这种东西它都涉及权利嘛。
嗯，
对啊，这跟权利有关的事情就是只要两个以上的个体然后之间有互相影响，我觉得 这就有权力的分配。只要你今天决定的事情不是只有你自己的、oh. 你想要去影响除了你之外的他者或是更多的人，
嗯嗯嗯，
这就跟话语权 有关。对、啊、
原来如此。那你觉得有绝对的话语权的人吗？
嗯，绝对的话语权 我想不到欸。
你觉得
哦、嗯，我觉得都是看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境、
嗯、
然后你在那个情境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以及周围的人赋予你的角色是什么。
所以其实话语权普遍来说都是相对性的。
我觉得是。
那这个相对性自己有办法改变吗？
改变
就是有办法提升让自己的话语权变高，或者是让其他人的话语权变高。
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 有一些话语权它如果是来自于就是学历啊或是经验这种很外在条件的东西、嗯、那它可以被操作的机会就
很大。
但
是大家不是都说什么学经历 不是很重要吗？在小时候、嗯、但是出社会之后才发现真的很重要的、嗯、
我觉得可能是
还是很重要啊。
我们现在的社会就真的太拥挤也太忙碌、嗯、我们没有时间去好好认识每一个人，所以就是如果像刚刚自己工作来说的话、嗯、然后这么多人要来面试，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了解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嗯、
那我真的只能够就你的学历或者是你有某些特殊的经历来认识你。对啊，
你会不会很好奇为什么你的主管会 hire 你？
老实说我真的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为什么。这真的我真心的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想要问吗、
嗯、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要问当初面试我的，因为我是团体面试、嗯、然后就是很多主管面试那一种。可是很可惜是他们就是三个主管都已经离开我现在工作的场域了、嗯、然后但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很想要问为什么要录取我呢。
我也自己也很好奇为什么自己会被 hire 进我现在的这间公司。
嗯，
是应该问一下，如果你有机会你会问吗？
我觉得可能就真的要等到离职之后我才敢问。
哈，
因为我觉得在职的时候问这个
很尴尬吗？
很尴尬吧。
老师问我也觉得很尴尬。
对啊，为什么会很尴尬？
尴尬
来发
作。
为什么会尴尬啊？讲不出来。
我会尴尬，因为我觉得 很不好意思。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不好意思。
我也是欸，我会想说 我很好奇，但我总觉得问了之后很怪。
对啊。糟糕，我们是要问一下。
我是一个很害怕受伤的人，我很怕答案很奇怪。
哦，
嗯，
这件事情我有想过，如果他的答案是只是因为我看起来跟这间公司的气质很符合、
嗯、
还是因为我的谈吐或是因为我讲话的逻辑、
嗯、
等等等都不是我自己的能力的话，老实说我会有点失望。
哦，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些都很重要啊。
但很多、嗯、虽然很重要但
嗯
不是我想要的。
真的、啊、可是其实有的时候啊，这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有的印象吧、
嗯嗯嗯、
就是我老实说啊，我觉得很多的工作就是撇开完真的很需要高度的专业跟技术能力的工作、
嗯、
很多时候 会不会录取，好像真的就是你说的那一些耶。
但这样的话，学经历、就是写在履历表上面那一些，只是一个主管要不要发信给你，邀请你来面试的一个筛选器。
我觉得那可能是最一开始的筛选器，然后。而且其实我相信有漂亮的学经历的人非常的多，
对啊，
然后所以要从这些求职信里面筛出来就已经很就是已经有点困难了，
很难哦，
就是哇台大政大然后都财经系都很好怎么选，然后对啊我觉得这些就已经是很基本的嘛，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看到就会是那个人谈吐跟气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耶，因为以前还在就是学校实习的时候，我的主管他就有跟我小聊一下，其实他不算是跟我直接小聊啦，就是他也是一个很，他就是稍微讲一下这样子，他没有讲很多，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跟你一样，
比我大可能几岁而已，然后所以好像我在当实习生的时候，他也才工作几年，有两三年那种，对，然后。就是突然之间，他的主管赋予他面试的任务，然后他就觉得很可怕，他根本不知道怎么选人。然后结果主管就跟他说：“其实老实说，面试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的难，你不一定一定要挑出最厉害的人，你只要挑出你想要跟他工作的人就可以了。”
哦，
对，
是我们一起待的那间公司吗？
哦，不是不是，是完全就是在很之前，很久很久以前。对啊，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这蛮有道理的啊，你要挑的你怎么知道这一定是最厉害的人最优秀的人，我觉得在那短短的一小时的谈话里面很难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大概能够从对话里面看得出来这是不是一个以后跟你工作相处会很融洽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谈吐啊气息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一起工作很快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啊。
那如果一开始他觉得这样子的条件是好的，不过可能我进去之后我的性格大变怎么办？
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很难避免这件事情耶，对啊，就是好，我觉得这跟面试的成本有关系，就是我们能够去了解一个人，就是在透过面试去了解一个人的时间真的太有限了，就是除非我是那种真的很谨慎然后我要邀你三次来，但我觉得这样对双方来说
都很浪费时间，
都很浪费时间，然后很多时候公司要找人他也很急，他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的时间去面谈你，对啊，所以这时候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人资的专业吧，对啊，人资在想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那些问题背后一定都有他想要知道的事，对，
好像是
耶，然后如果真的有人他演技可以这么好，就是面试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人，然后结果实际上哇发现个性完全不是如此，那我觉得公司就要自行吸收，
哎呀、
就是、
还有试用期嘛，
啊对对对，所以难怪公司要试用期对，
好了，我们拉回来，我们刚才讲到资格论。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什么呢？
好像对资格论的结论是，
真的没有什么结论了。
对啊，我好像还是原来的那一个我，我就是很相信经验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想要澄清的是，这一开始我是说我朋友很生气嘛，然后我一直很想要找机会跟他说，我们并没有要限缩你的言论自由，你当然还是可以去批评你想批评的事，
对啊，
只是我们当然也有资格或权利去批评你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呢，他怎么说？
就没有，这件事情就慢慢的在朋友圈飞到了，因为很尴尬，对，那只是对我来说，我就会再次去反思自己，我在讲哪些话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讲，然后我被批评的时候他们是真的都可以批评我，那我的结论是对他们都可以批评我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跟你的那位朋友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在猜啦，就是他会这么生气就是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他想拥有话语权，拥有主导这个议题的话语权，
嗯，
所以他不想要被推翻。那因为刚刚有提到说话语权其实有大跟小，有轻跟重嘛，
嗯，
那如果他成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的话，话语权的主要的领导者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会比较少受到这样子的批评？还是说批评都是有的，只是分程度，分严重的程度，
嗯，
那有些人是这样吗？
嗯，
因为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批评的啊，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下，哦，那就生气干嘛？为什么要生气？
所以可能就是人不想要被否定，
哦，
对啊，人还是想要被认同啦，
嗯嗯，
所以我觉得以我的朋友来说，他在那时候可能就是感受到大家否定他，
嗯，
也许他的认知上是这样子，对啊，然后以及确实他在一般来说，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是一个话语权相对蛮高的人
哦。
对对对，
所以是他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嗯，所以他以为他现在应该也可以拥有这样的话语权，
嗯，可能对啊。
但可能他现在采取的立场不是，
并不是大家比较接受的，或者是他表达的方式跟以，
嗯，
对，跟以往不太一样，嗯，所以我们就给了他不同的评分，那种感觉，就是他可能以前每次我都给他五颗星，然后这次拿到三颗星，
所以他可能就爆炸了，
有可能哦，对。
哇，那这样子适应这个自己有没有话语权这件事情，也是一定的难度哎，因为可能过去在 A 场域，
嗯，
你就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嗯，
但是你在 B 场域可能就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可能跟人格特质有关系，好像我不知道哎，欸，
嗯，
就是有一些人格分类，就是以前有些心理测验，然后人格测验，啊，好像都是大部分会把人做一些简单的区分嘛，
嗯。
那像我的话，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适应别人的人，那当然也会有那种他比较想要影响别人的人，
哦，
我想那样子的人格，可能就会就是期待自己在群体中有很高的话语权，
嗯嗯嗯，
对啊。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嗯，我身边啊蛮多的，对对。
所以就是担任红花旁边的绿叶，
红花旁边绿叶哦，你说的是配哦，
对对对，
哦，
是这样吗？
对对对，我其实，对啊，
没有想要出风头，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觉得出风头是一件，嗯，需要责任感的事情，
嗯，
就是如果你想要长久出风头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心理素质应该要蛮高的，
没错没错，
然后要去面对很多的压力，对啊，我没有办法，然后而且我觉得那样的生活就是出风头的生活是让人感到很焦虑的，
嗯，
对啊对啊，
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
嗯，像我的话，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内向型的人格嘛。
嗯，
所以我觉得别人的关注对我来说是一种消耗，但是外向的人可能就不会这样觉得。
他们可能会很喜欢。
嗯，他们喜欢跟人互动，然后以及被关注的感觉。对啊，那对他们来说，这些来自于人的回馈都是正向的，
嗯，
是可以提高他能量的。但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会是一种消耗。
我还没有想过我自己是一个怎样子的人。
嗯，之前有一本书是在聊这件事情，
嗯，
我有点忘记它的书名了，但关键字可能也是内向者还是
内向者，
还是内向的力量什
么
的。
哦哦，
对对对，
我知道这本书，
蛮多年前的书了。嗯，
因为我前阵子才遇到一位，
嗯，
一个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隐性的内向。
隐性的内向，
隐性内向就是他说他原则上是内向的，
嗯，
但他会因为他可能今天要简报，或是今天要去见客户，
哦，
因为情境的关系，
嗯，
让他不得不展现出外向的那一面。
我可以理解，其实很多时候在工作场域里面，我的外显的形象也是外向的。
嗯，
只是其实我一直有时候很想要跟别人解释说，就是内向者并不是做不到这些事，
嗯，
只是这么做会让我们不舒服而已。
嗯，
只是我们当然还是可以 表现出很活泼的样子，然后是创造出让你愉快的工作环境。只是我们当然是做得到啊，只是这么做让我们不舒服而已。Oh. 对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想要成为角色跟自己的能力不一定是完全相符的。就是我知道自己是内向的人，我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比较快乐，但如果就是环境要求我要更活泼的话，那也 OK。
但是你是一个在不同立场当中，就是在一个议题当中不同立场的一个辩论当中，你会去坚持自己立场的人，对不对？就像刚才
议题哦，
对啊，哦，因为比如说别人没有办法说服你的话，你就还是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或者是反过来说，如果可以说服我，我就会改变我的立场。对，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那很，
因为我
蛮理性的嘛，应该这样说，就是我刚刚讲说我还蛮希望啦，应该蛮期待自己去适应别人的，所以如果当其他人不同立场的人提出了不同的想法，而那些想法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化学作用的事情，我就会去改变我的想法，但反之就是我还是会有一些我的原则，如果每一个人不同想法的人都跟我讲了某些事，然后我就相信了，那我觉得也蛮可怕的。
那如果大部分的人的想法都是 A， 你持有的想法是 B， 那你会因为想要依附他们所以选择 B 吗？还是说就默默的变成 A？
可能要看什么情况，如果是这种就是多数决可以处理的时候，OK 啊，认真跟着大家。我说的这种应该是就是如果要订饮料要订珍珠奶茶或是抹香绿茶，如果大家都要订珍珠奶茶，那我就跟着一起订。
虽然你还是想喝抹香绿茶，
对，但是没有关系，这比较方便。我觉得如果是那种真的很重要的，例如像社会议题啊或公共讨论的，我其实大多时候也是蛮流动性，就是比较流动一点，就是老实说我觉得社会就是流动的，所以 maybe 十年后我的想法就会不一样，
一定会不一样。
就算自己坚持自己的想法也 OK， 只是要时时提醒要去做一些
调整。
对对对，如果社会在变，那想法当然也要变，然后要知道自己为什么相信某些事情，这样就好了。
这样我也有想到说，在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会越想要坚持自己的坚持吗？
年轻的时候，
对啊，比起现在我的我们。
我觉得，我想一下，
你会吗？
我觉得我以前确实是一个相较之下会比较放大自我的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长大的差别吧。因为长大之后你就会真的就是你看到的越多，你会越知道世界不只是这样子，然后你真的是不能够只考虑你自己，你要试着去适应别人，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去考量别人的需要。我觉得年纪越大，我刚刚想说越来越老，就是年纪越大之后就会有这样的倾向。对啊，然后我不知道这应该算是好事吧。
是好事啊。
对，就是会变得比较愿意去包容其他人。
但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么快，其实我也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好事。我前阵子才问了另外一个人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做广告业的，然后他也是有提到说后来跟客户的提案越来越不把自己的坚持当做坚持，而是以客户为导向去做他们想要的提案，他们想要的作品，他们想要的广告。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会想说你自己的坚持是为了什么吗？然后他说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
那听起来好像有点伤心。
但是我就在想那我们的坚持是真的有必要的吗？还是说但我后来发现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赞同说有时候必要拿掉自己有一部分的自己，不然的话你自己就是一颗尖锐的石头，你会伤到别人也会伤到自己。那这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些 渐渐的地方先磨平一下，嗯、你这样走起路来也会比较的顺畅，你也不会去伤害到别人。
嗯，
但我还在思考这件事情，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
我
原本的自己呢？
可能我不知道怎么样算是好，怎么样算是不好，就我很难定义这个。
嗯、
但我必须说，我觉得这样是比较舒适的方式，
对，是舒适的。
嗯。就是对于我或是其他人来说会比较舒适一点、
嗯、
是一个改变自己，如果很简单的话那就改变自己，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也是一个走在就是舒适圈的人啊对啊，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人他一直很坚持自己其实是一件很勇敢的事、
哦、
我做不到，对，然后我觉得尤其是某一些人他正在做的东西也许很新，然后这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也许不是很新，也许他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直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参与某些事情，我觉得那都是很厉害的事、
嗯、
所以就算有一些我不认同我也是觉得 respect， 就是、嗯、对，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站在那样的角色去做那样的事情。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到这里吧。
好啊，也是聊了蛮多的呢。
虽然我们都是在讲一些跟资格都没有什么相关的事情，但是没有关系，就这样吧，随意嘛，
随、嗯、意就好。好的，那就这样咯，
下次见，
拜拜。